啊，您才会有所成就。所以明朝末的四大士，四位大师之一，子伯大师。子伯大师他的根性很利，他在禅堂里参禅呢、啊，开悟了啊。但是因为开悟之后没有人证明啊，找不到名师来替他证明，他心里觉得很难过。那么因此他就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如果我在矮头德山前面呢、啊，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善知识。他就是很慨叹的说啊，这个时候没有善知识，如果有像啊唐朝末宋朝初的那一些善知识，像德山禅师啊，德山玄鉴啊，烧金刚经书的啊，还有像那个矮头禅师啊，那么还有像洞山之类这些善知识哦，或者是雪峰啊，碰到这些善知识来证明他，那么他的境界就会提高，那么就会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个参禅没有善知识危险啊，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呢，总是要有过来人啊，比我们高的，他的修持的境界比我们高的，能够指导我们，才会有成就。最起码要懂得教理，懂得教理啊。几十年来我碰到不少这些喜欢用功修行的人来问啊，差不多啊，来问的人都是一些不懂教理的。因为不懂教理啊，盲修瞎练，很容易现出种种的境界，那些境界他把它当真了，一执着了啊，那问题就来了。所以真正要用功修行的人，楞严经不能不读，尤其最后的那个五十一魔啊，假如你不懂的话，很容易入魔境而不知道啊，被魔拖住鼻子走啊，跑到魔的境界里面去啊，自己还以为见佛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第五要有亲近善知识，尤其这个教授善知识啊，所以打七要有主七和尚啊来领导来开导，不管你是禅期念佛期都是一样的，要有善知识啊。当然比较起来呀、啊，持名念佛，念佛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啊，也不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指导，只要你自己教理懂了，就有办法修行啊。但是如果有修持很好的善知识的指导，当然是更为殊胜了啊。上面是具五缘。二十五方面里面第一具五缘到这里讲完了。专修的时候要具备这些条件啊、所以这个住茅棚啊就是在专修的时间。住茅棚如果一个人自修没有善知识很危险的啊、从前大陆有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小茅棚，一个茅棚住一个老修行。可是这个住茅棚修行的人呢、啊，都是在大野冯楼里面锻炼出来的，他不是一出家就住茅棚，不像现代人呢、啊，一出家受过戒自己拢过小地方自己住下来啊，这是盲修瞎练很危险。他们住茅棚不是的，例如说中南山的茅棚啊，有几百个茅棚啊，但是他们茅棚不是距离太远啊，每一个茅棚的距离不会很远的，顶多是几里路而已。而这个茅棚自修啊，彼此还会互相照应呢。啊，那么也是友善知识亲近，不会啊，没有人过问啊。如果单是一个人住茅棚，没友善知识在附近，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第二和五欲，上面五种条件五缘都具备了。对内心贪着外境的五欲，这个也很注意啊，这是要靠自己的道力修行的功夫啊来对治，否则的话很容易啊被世间的五尘境界啊所拖住啊，那么迷不自返呢、啊、很危险的。看住正文，第二喝五欲啊，喝就是排斥的意思啊，并不是说要出声讲话来骂他 这个和就是内心啊，对这五欲啊要有排斥的心念啊，厌恶它啊，不要去接近它啊，就保持距离啊。那么有这种的功夫啊，才免得被五欲的沉浸所迷啊。那么这个五欲啊，是越五尘境界来说，色声香味触五尘境界。平常讲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啊，实际上财色名食睡也不出五尘境了啊，五尘的境界也就可以包含在里面啊。喝五欲，第一就是喝色欲，就是眼见色，眼睛所见的所对的色尘的境界啊。如果升起贪着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的道业啊。味难以形貌端严，修目高迷，单纯好奇，及世间宝物玄黄珠之种种妙色等，就是眼睛所见的色境啊。因为我们住在这个欲界，欲界里面就有男女相啊。那么异性之间彼此形象啊，身形相貌端正庄严啊，好看啊，或者是修目高迷，这随便举了啊。修本来是长啊，实际上眼睛长也不见得就漂亮了哦。不过这个一般说来呢，认为这个眼睛长得好看呢、啊，叫做修目啊。高迷就是迷毛啊，跟这个眼睛要距离稍微远一点，接得太近了也不好看，太高了也不好看。如果这个迷毛长到这个额头上，你想哦，好看不好看啊？对，太高也不好看啊。不过这个高就是距离这个眼睛的这个稍微高一点就是啊。单是红色，单纯啊，比如说现在人用这个胭脂啊，或者是豪齿，豪是白啊，牙齿很白啊，那么这都是人相啊，表现出来一种好看的相啊，并且世间的宝物哦、金银财宝、玄黄珠之的种种的这个颜色，玄是黑色，黑的颜色啊，黄色啊，珠也是赤色。啊，珠是赤色了，红色啊，紫色啊，那么种种人间认为微妙的颜色会生起贪着的，应当略远离，这是喝色欲啊。再讲到第二喝五欲，色欲讲过了，第二喝声欲，二喝声为丝竹环背之声。及男女各引声等，声比这个色还要难，这个难排除，因为声是定字，这个声音啊，就是修定本人的次啊，那么这个声音次在耳根里呀、啊，心都震动了，定不下来。例如说您在用功修行啊，那么如果碰到这个杂音，人家在讲话，你的心就被他拖着讲话那边去了。假如他讲的话你都听得懂的话，如果你懂了他的话，那你修的功夫就打了折扣，因为你已经分心了啊。所以有人本事蛮大的，他边看电视边拜佛呀。哦，这个真是有功夫啊，不是随便人做得到啊。因为眼睛既然看出这个电视，他怎么能够拜佛呢？拜的都是电视佛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说法度人很难呐、啊，电视度人很快哦，连这个修行的人都会被电视所度的。嗯，这是还是颜色。看的，因为他同时还有声音啊，他一方面听着那个声音，色与声同时都被这种境界拖着走了，他怎么能够定得下来用功啊？啊，那么就是单单声音一种你就已经够了啊。那么平常是如果你正在用功的时候有一个杂音在旁边，无论如何心就定不下来啊，不要说是其他的杂音。 同样是修行的声音，但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您在念经读金刚经旁边人在唱念在大殿里敲敲打打唱念那你的金刚经也念不好因为耳朵被那个唱念的敲敲打打的声音啊拖住了，心也静不下来。那么如果说你听不到，不可能因为颜色我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不看可以，声音啊没有办法把耳朵塞住的。假如你哪个东西把耳朵塞住啊，更不好受，因为自己会发出声音来嗡嗡嗡更是没有办法。眼睛闭起来可以不看，看不到没事情，那么耳朵没有办法把它塞起来不听，不可能那么如果是这个声音你没有办法把它排除的话，那你对于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影响很大，功夫没有办法做好现代人认为这个科学发达呀例如说这个留声机或者是录音机放音机那么把这个念佛的声音录起来，听着这个放音机放出这个念佛的声音来听，如果你真正在念佛的时候听很好你跟住他念，把它当作共修的声音，那么跟住这个声音念是很好。可是有些人呢把它养成这种习惯不管他在什么时候啊都把这个佛号的声音放出来念个不停，可是他自己这个时候有没有佛呢？难言哉。我曾有几次外边请我去讲经啊，他车子来接我，他这个车子接我呀，车上就放着念佛的声音，可是他这个车上的人他有没有念佛呢？他哪里念佛啊，两个人在讲闲话，讲家里的事情，哇啦哇啦的讲个不停，只是这个放音机在阿弥陀佛，而他们正在讲话，根本就没有佛。这种养成这种坏习惯啊不好，我对于这种的作风啊我很不以为然，因为你听到佛的声音的时候你心里没有恭敬心，打了很大折扣，你没有恭敬，对佛就没有恭敬，对佛没有恭敬还不要紧啊，你根本那个时候你心里没有佛呀，都在说闲话讲你这的事情，讲你讲话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佛声不应该放因为你这个佛的声音放出来你没有在用心听啊，你没有跟住念没有跟住念不要紧啊，你静下来听也可以啊，可是并不是的他念他的你讲你的，这不好除非你不把它当作佛声，那就没有法讲了，那也不用修行了。如果你把它当作念佛的声音，你用这种的做法不对，不可以所以我认为一天到晚把这个佛的声音放个不停因为一天到晚佛声不停，外面佛声是没有停啊，你心里有没有佛呀？心里有没有佛？问题出在这里，心里没有佛，只有外面里面的有声音，那有什么作用啊？听惯了，那你就听痞了作用生不起来，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由此影响到自己的正修所以我对这个成天呢把这个念佛的声音放出来不停的在唱，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理想不过这个在人的看法呢只是也许我这个头脑跟人家不一样，会有这种想法也不一定我不敢说我这个是对的。假如你在用功的时候有种种的声音，丝竹就是指的那些隐约乐器啊，都是由这个所谓弦音吗，就是丝或者是竹子去做的环背是指这个女性啊耳朵戴的那种的耳环的声音古代的人呢女性耳朵戴着这个环背会有声音叮当响的，那么现在是没有了，现在除掉那个演戏的
普通一般总然有带啊，不会有声音的了啊。也许还有啊，可能是很少，嗯，或者是听到这个男女之声的讲话，或者是唱歌啊，勾引声就是唱歌的声音。如果听到唱歌的声音啊，这个对于修行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如果听这个歌声啊，吟是吟人呢 啊这个就是唱书了，例如唱书、唱歌、吟诗都是属于这类。这些声音啊，射到你的耳朵里面去，结果啊，你心静不下来，对修行就有很大的妨碍啊。这是和声。第三，和香，为男女生香，及世间饮食香等，就是鼻子所对的是香啊，闻到香味啊，生欢喜心，生贪着心啊，男女身上的香气啊，这个人身的香啊，差不多都是外来的。我想人的本身不会有什么香气吧？哦，假如你三天不洗澡，还有臭气呢，啊，假如你老是在流汗，还有汗气都是臭的，不见得有香，啊，除掉是历史上的香灰啊。那么普通一般人身体上要找出香气来，恐怕不容易了，啊。不过这个如果有香的话，都是外来的，碰的、打的，用香水啊，各种的外来的香气。撒在身上使它发出这个香气啊，所以如果闻到男女生香啊，那都是假的，不要把它当真，没事情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它的身上本来都是一些臭的，不会有香的啊。假如是香的话，应当啊啊，它排出来的东西应当是香的，可是并不然呢、啊、这可见人身啊，如果有香是外来的，不是本身有的，纵然有很少，百万中啊难找到一个啊。所以这个男女生香，如果闻到，你要知道这个是外来的香，不是他本身的香。如果他不撒这个香的话，一样是臭的，应当是没有多大问题，比较容易排除。并且这个世间饮食之香，这是因为饮食方面呢，闻到这个好吃的香味，那么就是口馋了，想吃了，满口价了，这个心里想吃了。假如你肚子饿的时候闻到人家在煮菜，哦，那个菜的香气闻到啊，那你一直是流口水啊，啊，停不下了，那就是闻香啊，心动啊，所以这个沙弥戒里面不是有说啊，有个老修行啊，从这个莲花池经过呀，啊，他闻到那个香味很香啊，就站在哪里闻一闻，哦，好香哦，这个莲花这么香啊。他动念头，心里闻香，他心里一动的时候，那个莲花池里的池神呢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偷我的香啊？然后说他偷香，他又不是嫁你，怎么偷香啊？可是他偷香了，这个莲花池神就呵斥他，这个老修行说，我没偷你的，我哪偷你的？我只站在这里闻闻而已，那就是偷啊，你把我的香闻去了。这是不是叫做偷香？但是我就是闻闻而已，你就骂我，就呵斥我偷香。那些人到你的莲花池去，把你的莲花摘下来，偷肉拿走，那不是更严重了？那你为什么不呵斥他？他说，因为你是要得道了，你要得道啊，你要成佛呀，你要了生死。那你快了生死了，你这一偷香，生死就把你偷回来了。我是怕你被生死偷回来，希望你能够真正了生死，所以跟你说你不要偷香。那个到莲花池去偷莲花的，那么那个我管不了，他将来呀阎罗王会处分他的啊。如果你愿意到阎罗王那边去处分，我就不必呵斥你吧啊。所以这个闻香啊，假如人家没有答应，你自己就把它闻下来，也是叫做偷盗哦。如果这个偷盗啊，很容易做到啊。时时刻刻一不小心都在闻香。说到这里呀、我们大家都要拜佛供佛，总是要点香嘛。我们点香有没有闻到香啊？假如你先闻香啊，那佛还没闻，你先闻了，这也偷香。所以有人这样提议呀、 说你在佛前点香的时候啊，最好尽量啊不要吸到那个香，而这个香点的时候提高一点，不要对着鼻子啊，因为不能不呼吸啊，不呼吸会呜呼哀哉嘛，不能不呼吸。那么要呼吸嘛，吸进去必定会闻香啊啊，那么我这个香是要供佛的，我不能先闻啊，所以因此啊，他点香的时候闭气，鼻子闭气，闭过几秒钟没关系了，不会死掉啊。我经常都会锻炼这样做，点香的时候鼻子不要动，哦，不要呼吸，不要呼吸，点好了提高一点，提高一点，不会一下子就闻到吗？因为这个香味都是往上冲的嘛啊，点好了提高一点到佛前啊，就供好了。然后再呼吸，如果能这样做当然是最好，可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没有这个习惯的做不好。这个可以学习，为了表示对佛菩萨的恭敬，对三宝的恭敬啊，这是应当做的，应当做，应当学习的啊，不要马马虎虎，点起来自己先闻，哦，好香哦，暗香哦，呵呵，佛还没闻，你自己先闻，嗯，这个宰花的情况也是一样啊。发宰下来佛还没闻，你先闻光了啊，那么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尽量表示恭敬啊，凡是供佛的东西都是端的高啊，要比这个鼻子高一点，就是供菜也是一样啊，我们平常端着都是对着鼻子，哦，自己都先闻了啊，有的时候讲话呀，这个口水都掉到这个菜碗里去，一点点不恭敬啊，那不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这个真正学佛的人反而马虎了。我从前我的家里啊是个富富方外道，龙华教的。龙华教的人呢，啊，他对佛那恭敬的不得了。他转着供菜的时候绝对不准讲话。而且在厨房里烧供菜的人呢，啊，都要戴住这个口罩的。戴住口罩啊，都不准讲话。煮好了供在供碗里面呢，都要摆在很高的地方。啊，那么端供菜的人呢，用盘子转住啊，这个放在盘里这样捧着供菜啊，毕竟这个盘子要比这个鼻子高，是这样端的，往下看，眼睛能够看到那个路就行了。不过明，不要超过这个明毛太高啊，就是明的平的地方这样端啊，端到佛前呢，就是表示恭敬的这样啊，一提啊，然后他这个端供菜的人在中间跪下来，跪下来，手里端着供菜，两边有人，两边有人，就接住这个菜碗呢，他接着碗往上表示恭敬，然后放好，然后再问讯，再端一碗啊。那么等到他端好了，这个端供菜的人才起来，还要问过讯，然后才回去端第二趟。现在那哪有这么恭敬啊？马马虎虎把进菜。公菜端到这个大殿里面去，啵啵啵，好像不要的乱丢一样啊！老佛爷，你看我这里有公菜了，你来看看好了。你这种心理一点也不恭敬。那么最起码我恭敬一点呢，摆好了，然后打个问讯才走。佛前端公菜供好了，端回去也是一样啊，也恭恭敬敬的，先打个问讯，然后把它端起来啊。提一提表示恭敬，然后再端回去啊，现在根本就没问讯呐，到了那边就端了啊，不晓得佛有没有吃啊，管你，我就端走就算了啊，这样子对佛恭敬心都完全没有恭敬，不好啊，这些不好的习气应当要改，应当学习啊。他们外道虽然是外道啊，可是他对三宝的恭敬实在比我们超过了很多啊，这是我在小孩子的时候的经验啊，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个龙华教的啊，那么他在佛堂里面的所有的供品啊都是很是恭敬，他供的供水呀，供佛的供水呀，那个净水都是另外一个地方烧的，不是奉火在一起，都是另外烧另外煮啊，专门煮供水的，供佛的供水啊，另外煮，不是像我们普通一般随便分烂啊，那么都是表示恭敬到极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嫌麻烦吗？学佛哪有那么简单啊？如果那么随便的话，那就不必学了。这就是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学佛这些小节 就要学好。这是小的都没做好，那大的更是难讲了啊。所以这个闻香啊，我们在供佛的时候，这些小的小地方都要特别的留意，表示对三宝的恭敬。第四，喝味啊，这个味道，饮食的味道，为种种饮食啊，摇散美味等啊。口就贪吃了，好的味道，好吃的种种的饮食，好吃的啊，这肴是菜肴了，膳也是食品呢，好的食品你升起这个爱着的心啊，由此就被他转过去了啊，道念就升不起来了。所以这个修行的人在受饮食的时候都要有三体五观啊。所以说五官若正啊，黄金易化，三心未了，地水难消啊。这五官堂吃饭的地方叫做五官堂啊，丛林里吃饭的饭厅啊叫做五官堂。这五官堂里它有什么一个对联啊？五官若正，黄金易化，就黄金吃下去也容易消化。这五官在三昧律仪里面都有说的很清楚的啊。三心未了啊，好吃的生贪心，不好吃的生嗔恨心，中间的愚痴心，三心未了，一滴水也没有办法消啊。所以说这就是说对这个饮食啊不要升起贪念啊。那么在这个三昧律仪对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修观说得很清楚啊，如果是受过戒的应当都是懂得这个道理才对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都要修观啊。第五，喝触，就是身体的接触这个细花等等的这个境界啊，为男女身份啊，柔软细花，寒时体温，热时体凉，几诸好处等。这个不同的异性身份接触，由此升起这个柔软的感觉啊，或者是冬天很冷的时候喜欢这个温暖啊，身体喜欢温暖啊，天气热的时候喜欢凉快啊，喜欢有这个好的接触啊，这个觉得身体有特殊的这个束缚的情况，那都是这个触的啊这个欲望，所以也应当要把它排除。所以这个古代的古的他用功修行的地方啊，环境都是很简陋啊，就是恐怕你贪着这个种种的享受啊，这个身体贪着享受啊，你道业啊就会打了折扣啊。所以他的床布是竹子的啊，席子呢是草的啊，蒲团也是草的，鞋子也是草鞋啊。我们现在出现穿的罗汉鞋呀，那个罗汉鞋本来就是草鞋，本来是草鞋，草鞋后来改成用布做的已经够好了，现在还用皮做的，那是笑话啊！哪有罗汉穿皮鞋的？您去看看那些五百欧罗汉哪会穿皮鞋呀，通通是光着脚没穿鞋子。所以这个罗汉鞋啊应当本来就是草的，蒲鞋是草鞋，那么后来用布做的就已经很高尚很好了啊，绝对不能用皮去做。如果用皮去做，这完全是违背这个学佛的慈悲心，这个不对的啊。所以顶多是用布做已经够好了。本来这个我们中国人习惯是穿鞋子穿袜子啊，如果穿罗汉鞋呀、啊是不能穿袜子的，哪有穿草鞋还穿袜子的？你看过没有啊？这不是笑话，哪有穿草鞋还穿袜子啊？所以说穿罗汉鞋呀、啊、是不该穿袜子。如果穿袜子穿哪种鞋呢？僧鞋，僧鞋不是罗汉鞋啊。就是穿僧鞋的时候啊，就是整个封起来的啊，不是罗汉鞋。穿僧鞋可以穿袜子，穿罗汉鞋是不穿袜子， 现在人是不疯的，尤其台湾热带地嘛，很热嘛，你叫他穿那个生鞋封起来，哦，那更热了哦，不通风嘛，实际上这都是习惯，都习惯。如果你养成这种习惯的话，就是再热他也要穿袜子啊。四叔有什么句话？冷咖高水。哦，他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人呢就脚怕冷，狗啊就怕水冷，是不是有这个事实？我们不得而知啊。那么这个狗睡觉差不多都是把嘴巴弄起来，这个倒是比较容易看到啊。我民国54年，这个寿山寺办佛学院啊，他那边规定是必定要穿鞋子袜子，可是我从来就是罗汉咖，不能穿袜子，我不愿意穿袜子，就是冷到这个十度以下不得已也许会穿，十度以上我绝对就不愿意穿袜子。当时他这个规定，我这个当老师的怎么当啊？啊，学生就穿袜子，我不穿啊。那当时我就说了，如果要我穿袜子，我不当老师，我不要教。这个当时的院长不得已，好好好，你特殊的啊，就是给我一个人特殊的，就是可以不穿袜子，其他通通都得穿啊。所以实际上穿罗汉鞋可以不穿袜子，就是本来就不应该穿袜子啊。你看释迦牟尼佛都是光着脚的，我们有鞋子穿已经够好了，还有穿袜子啊。不过这个穿袜子的不要误会啊，我可不是说他啊，因为这个是按照这个道理，实际上的本来啊，我们佛法中国佛教本来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慢慢都会有所变的啊，这情况不一样啊。因为现在都是太空时代了，你对这个太空时代的人，你说古代的事情，人家不太愿意接受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跟这个年轻人说起，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辛苦啊，做得多辛苦啊，底头本罗金的哈。他听到啊，那是你没福报，你生到那个时候你该嘛，你活该啊。那谁叫你生在那个时候啊？那你30年以后才来出世，不就跟我们一样吗？哎，我就闭嘴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那么就是自己找麻烦嘛，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来？所以这个世间呢，有许多事情啊，这个本来不是这样，慢慢呢，给这个流行所污染的，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您就是跟他说，他也不大相信。这是第二，喝五欲。喝五欲的主要用意啊，就是要修行的人呢，少欲知足，不必记那么多话，少欲知足。我们这个世间的欲，要说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必定要吃饭啊，必定要穿衣服啊，必定要住房子啊，这是必定需要的。但是尽量减到最少最低的限度啊，维持生活过得去，道业能够成就就行了啊。那么不要贪求太多，所以我们要这个第二的喝五欲啊，就是要做到少欲知足，能够做到少欲知足啊，这就行了啊。那么可以排除的，应当要把它排出去，不要把它摆在心里啊，那么妨碍这个道业。第三，七五盖。五盖啊，就是这个五种的烦恼盖不住我们的道心，使道心不能生长，叫做五盖。看就正文。第三，七五盖，为贪欲、嗔恚、睡眠、吊诡、疑，这叫做五盖。这只是把这个名相列出来，不细解释，简单说说就可以了。正在用功的时候啊，这是指正在开始用功的时候，假如这个五盖心升起来呀，赶快对治。盖，遮蔽的意思。心里如果升起这五种的烦恼，任何一种啊，就把你的道念盖住了，长不起来，修道受到妨碍，所以叫做盖。那么这个盖的烦恼啊，这个障蔽的东西要把它去掉，把它丢掉，去就是丢掉。如果你在正修的时候 由这五盖的任何一种烦恼现前呢、啊、马上对治。并不是说修止观才要这样啊，修什么法门都是一样，念佛也是一样啊。假如你一边念佛一边贪嗔痴，这个佛念的有用吗？还不会被你的贪嗔痴拖住在三界六道，怎么能够到极乐世界？是不可能了。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这五盖心如果升起的时候，这个烦恼就得对治。第一，这个贪欲啊，贪欲盖怎么会升起来呢？您如果不修行啊，也许马马虎虎过去了，不会觉得。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这个心容易打妄想，这个妄想一动啊，他会想过去的事情啊，想过去的事情，例如说哇，我从前吃到什么东西都好吃啊，那么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有个刚出家的人到我这边来啊，他来了之后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早出家几天了，慢几天好一点。如果你说这个什么话我不懂，他说我不知道晚满抵抗了，我这个今天来才看到，假如我今天不是出家的话，我就大吃一顿然后再出家不就好了吗？这个念头就是贪欲，他看到那个晚满抵抗他想吃了，这糟不糟啊？这就显示啊，他看到那个好吃东西动了念头的，哎，这个东西或者是从前吃过的想吃，或者没有吃过他也想吃啊。那么这一类人呢、啊，这个四脚的除掉凳子、凿子、桌子，剩下的他都吃，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他这个贪欲心很严重，如果这个贪欲升起来的时候，你要赶快对治啊。第二，称谓发脾气。发脾气啊，这个道理经常讲，不必细讲。如果你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妄想来了，他想过去，想过去的事情，突然间想到啊，嘿，他从前读书的时候啊，哪一个老师在打我？被老师打了，他就恨。今天我想到这个老师在什么地方呢？他现在老了，他当然是打不过我了，我要把他打回来。他从前我读书的时候他打过我，我现在要打他，嗔恨心。如果有这种的不好的念头升起来，赶快要把他打掉啊。假如你让他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妄想越来越多，心里静不下来，那么结果这个嗔恨心严重起来呀、啊、甚至杀人放火都会做的啊，忤逆十恶都会由这一念起来。所以嗔恨心发起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对治，这都是由妄想起来的。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这个妄想来了，那么想东想西，想到好的生贪心，想到不好的生嗔恨心，那么由此这个嗔恨心如果加重的话，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忤逆十恶都是由那个地方来。第三，睡眠，贪着睡眠，这是昏沉的毛病啊啊，如果是昏沉了，他老是想睡啊，不过这个必定好好的调节了。该睡的时候就把它睡足就行了。假如晚上睡足了，白天还是老是昏沉，这是毛病，这要对治啊，要用种种方法来对治啊，不要让他再继续昏沉下去。如果他坐在哪里老是昏沉，起来啊，洗冷水啊，或者是用种种的方法来对治，或者是多拜佛、多精行啊，或者是使这个身体有痛苦的感觉，让他呀这个醒过来啊，这样子就对治昏沉的方法，就是不至于贪睡。第四，调回这个问题呀、啊，主要在回后悔了啊。调是调局，就是散乱，心里散乱了，老是在散动散乱哦，喜欢跟人家讲话说闲话，那么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后来出了问题或者是影响到自己进修，这一坐下来的时候，这个心静不下来，后悔了。这个后悔的心啊，叫做悔见入心。这个后悔之心啊，比见还要厉害，射到你的心里啊，道心提不起来，一直后悔啊，我怎么这样做啊？我怎么打妄想啊？我怎么这么散乱呢、啊？现在静不下来怎么办呢、啊？这个后悔心啊，这个影响到他的道念啊，调局还不至于多大的影响，后悔的心才严重。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啊，事情过去就算了，你不要老是想它，过去心不可得。金刚经把它念熟一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既然不可得，你就不要想它，问题就会解决。这是调回。丢疑，疑是怀疑了。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升起怀疑的情况啊，会有三种。一种是疑思，你的修行功夫有老师指导啊，那你就怀疑你的师父，你看看你的师父，他跟我差不多嘛，我一天要吃三餐饭，他也吃三餐饭啊，我去等讲讲能话，也讲能话，他话差不多嘛。我晚上要睡觉，他也睡觉啊。我有的时候会发脾气，他也发脾气骂我啊。你说贪心嘛，我煮的好的菜他也吃多一点呢，他也有贪心啊。那么这样看起来，我的老师我师父不是跟我差不多吗？既然他跟我差不多，他能教我什么？我在他面前能学到什么？疑思，怀疑自己的师长。第二，疑法，怀疑这个所修的法。例如修直观，我这样子修就能了生死吗？烦恼就能断吗？不见得吧。我这是念佛的人，那么简单呢、阿弥陀佛一句就行了，这能往生吗？阿弥陀佛他肯来接我吗？那阿弥陀佛他各地方的人都在念佛，都要往生，如果跟我同一个时间要往生，他怎么办呢？他是来我这里好啊，还是去张三李四那边好啊？他怀疑了，怀疑所修的法。第三，疑自，怀疑自己。我是个业障很重的人啊，我不行的，我修了这么几十年了，还是那个老样子嘛，根本没有进步。我这么愚痴的人，我业障那么重的人，修行会有成就吗？能成佛吗？生死能了吗？烦恼能断吗？对自己升起这些疑心，好了，那你的道业就不会有成就。学佛必定要有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你自己对佛法、对思想、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那你修行怎么能成就啊？如果这三种疑任何有一种升起来，都要对治，不对治啊，那你的道也不会成就。如果你疑思，怀疑你的师长，你要想，莲花都是生长在污泥池中啊，莲花，你看那个莲花长在什么地方啊？干干净净的地方不会长莲花嘞。你看那个大殿那么干净，它长莲花吗？莲花是长在这个污泥池里，莲花池里的水底啊，都是一些污泥卵、瓜灰，很脏的，什么东西都有。可是它长出来的莲花很漂亮哎。又香又好看，那您就摘莲花就好了，你为什么要看它的污泥啊？那个脏的泥啊，它也不会长在这个莲花上，莲花都是干干净净的，又香又洁，你只要采莲花就好了，你不要看这个污泥。世俗也有这么一句话，子不嫌母丑，做儿子的人看到自己的母亲再丑陋，长得再难看，他也不敢嫌的，我不要这个妈妈，我找个漂亮的，有吗？世间有这种人吗？如果他的母亲很丑，很难看，长得很不好看，眼睛鼻子都在一起，很难看，那他会觉得我找一个好看的，不会的，反正你是从那边出来的，这总是你的妈妈，那不能说是不承认。您就是不承认，世间人都承认了，你有什么话讲啊？所以对于自己的师长，你不要看他有没有烦恼，你不要看他有没有修行，只看他有没有法传给你，有没有好好的教授你。那么如果他教的是正法、正知、正见，他自己有没有修，另外一回事，那是他的事情，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只要他懂得佛法教导你，你好好跟着这个佛法修行就行了，你不要看你的师长有没有好好的修，那是他的事情。 从前我亲近慈航老法师慈老臣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个跑遍天下的人，后来呀、他脚出了毛病，残废了，不能走动啊、坐在十字路口啊、因为他跑遍天下呀，什么地方的路他都很清楚的啊、那么你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不认得路的时候，你就得问着这个脚坏掉的人、残废的人呢、你不能因为看到他的脚坏了，他的脚既然坏掉了，他不会走路啊，那你为什么要问他呀？你要知道他以前是走遍天下的啊、你问他，他懂的，他只要把你的路指清楚啊、叫你回到你的家乡就行了。你不要看他惭愧不惭愧，他自己的惭愧是他的事情，他只要懂得他这个路线指导你，这就对了。那么对自己的师长如果有缺点，用这种方法去看他就不会有问题啊。如果你怀疑法，这就问你信不信佛了。如果你对于修法有怀疑的话，那就问你呀、你信不信佛，你学不学佛，那么看你所修的法呀是不是佛说的，把圣言量拿出来证明一下，把大藏经搬出来看看好好的对照一下。如果你修的法是正法，佛说的绝对不会骗人的，佛说的是实在话，那么你相信佛，你是学佛的，那这个法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不必怀疑它，因为这是佛说的嘛啊、佛言不信何言可信啊啊、佛说的话你不相信还有什么话可以相信的，只要你相信佛，而师长教的是圣言量里面所有的正法，无论是修止观也好